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9集的健身 Espresso， 我是廖教练。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来一段广告啊，就是如果你是身在台中的朋友们，你有私人教练课的需求的话，目前我在台中市北区的始壮健身场租授课。所以如果你对健身有兴趣，或者如果你是专项运动员，你想要突破自己的体能瓶颈来增进场上的表现，或者你是家里面有长辈，希望能够让长辈的生活品质能够提升，或者是如果你有认识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家长，希望让孩子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动得更健康，欢迎透过脸书或者是 IG 的私讯来向我询问课程哦。好，今天要讨论一个相当简单的话题，就是蹲举和硬举到底差在哪边，然后更重要的是我在训练的选择上又要怎么选。从定义上面来讲的话，深蹲和硬举这两个动作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是从架子上把东西扛出来背在身上往下，从上往下开始，这个叫做所谓的蹲。当然不见得是要用背的啦，我们在刚刚在描述的就是杠铃或者是安全杠、六角杠这种那个叫做牛二杠这种的做法。相对的还有什么呢？你当然可以把重物拿在肩膀上，或者是捧在胸前，像是用哑铃执行的叫做高脚杯蹲，或者是用壶铃扛在肩上，或者是架在 front rack 的这个角度。杠子也可以用 front rack， 就是前架杠的意思，就是说把重物用各种方式放在颈前，或者是锁骨上，或者是胸口前方下巴的这个位置，都可以叫做 front rack。那重物从高处开始往低处刹车，然后回到站直的姿势，这个叫做蹲。那相对的话，硬举的话，硬举就是从地面上所开始的，通常我们会用杠铃或壶铃来执行，把重的东西从地上捡起来，就叫做所谓的硬举。所以如果我们从比方说你看那个健力比赛 powerlifting 的规则来讲的话，它的蹲和硬就是这样子分别的，其他要长什么样子其实不太管，只要都是用杠子执行就可以。那顺便讲一个蛮有趣的，应该算是市井谣言吧，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的。有传说说硬举 deadlift 这个字就是从古罗马时期军团的训练来的，相传啦、谣传在古罗马时期，随着军团四处征战，开疆拓土，每一场战役结束之后，战场上面就会有很多尸体，很多死人。那么罗马军团训练新兵的方式呢，就是叫这些菜鸟上战场去，把我们我方的死去的士兵从战场上给捡回来。所以 deadlift 的基本概念就是要把死人从地上捡起来。也因为这样，所以常人就是说身体健康、功能正常的一个成年人呢，硬举的基本重量标准应该至少要能够做到自己的一倍体重。谣传许久，来源不可考，好吗？那蹲举和硬举作为健身房里面最常使用的两种功能性的训练方式，也是最基础的，就是双侧一起做的这个运动，在实际应用上应该要怎么选呢？我们如果 不把专项运动的需求拿来讲，如果讲脚踏车选手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你作为公路赛的选手，或者是场地赛发车启动的选手，你需要多练硬举。那么作为一般腿力增强的话呢，大概大腿前侧吃重一点，所以我们要做蹲举。撇开这些专项的需求不谈，假设我今天是以一个健身房里面新收到的会员，新接触到的客户，那他没有特定的运动目标，通常我会从蹲的动作开始教。为什么？因为蹲的动作跟我们从椅子上面的坐姿起身最相关，所以它最好学。但是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蹲举你大概熟悉上手了没多久，做两三堂课习惯了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要把重心放到硬举上。为什么呢？因为硬举这种把重物从地上捡起来这种动作形态，其实跟现代文明人生活里面偶尔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是最相关的。譬如说搬家，譬如说采买，譬如说你停机车的时候要瞧位置，这些动作都跟我们从地上把重物用适当的身体角度，用理想的发力机制抬离地面会比较有关系。所以对于一般没有特定运动目标的人来说，或者他的运动的需求，至少在下肢的动力形态上来讲没有特别的专项性，那我们就会从硬举的方式来去做训练，我觉得比较恰当。这个是一个个人的看法。那当然蹲举和硬举也有很多的变形，最常见到的就是负重形态。刚才我们讲了蹲有很多不同的拿法，硬举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用杠子，我们可以用左右两手提着壶铃，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叫做六角杠的器材。那在左右这样子拿，以及站在六角杠的那个六角形里面，左右各提一个手把这样提起来的这种硬举形态呢，它的特性，它的对下肢的肌肉负荷其实就变成会跟蹲举有点像。我们以杠子举例好了，我们以直杠20公斤或15公斤的这种举重杠或者是健力杠来讲的话，硬举的动作会比较强调到后侧动力链肌群的使用。你把杠子从身体前方拿起来的时候，膝盖、小腿、胫骨、大腿都会跟杠子产生干涉，所以杠子和负重会强迫你的身体，屁股是比较往后水平推出去的，上半身是比较向前趴的。这个是以传统式腿站在双手中间的这种窄腿式硬举为举例。那你如果是做脚踩外面开的这种相扑式的硬举呢，就稍微比较不一样一点，身体就会比较直立。大腿的股四头肌和大腿的内收肌会比较吃重，后侧动力链，所谓的 hamstring 这些果绳肌，或者是我通常习惯跟学员讲说腿后肌啦，因为这样听起来最容易听得懂。这些肌群呢，相对就稍微使用的稍微少一点点。但是跟蹲来讲的话，最大的差异还是在于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应用。硬举通常都是比蹲举少的，刚刚讲到的相扑式的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点，但还是偏少。那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很接近呢？六角杠的时候，重物提在两边，你左右手各提一个壶铃，各拿一个哑铃，或者是你使用六角杠，这都会让大腿前侧，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前面没有东西挡住了，所以膝盖可以自然的向前飘出去。否则的话，你如果是说直杠硬举，虽然髋关节有屈曲，膝关节有屈曲，下肢的三个关节髋膝踝都有在做弯的这个动作，但是直杠硬举通常来讲，膝盖的中心点是比较没有往前跑的。蹲的话就可以，所以深蹲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只要你做到适当的深度，膝盖往前都会超过脚尖。不要再相信什么膝盖不能往前超出脚尖这种万年的谣言了。那刚刚讲的是说，如果是用杠子直杠做，然后你是使用窄腿版本的硬举的话，深蹲和硬举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于大腿前侧和大腿后侧这些肌群的强调程度不一样。 使用六角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哦、所以六角杠硬举或者是我刚刚所讲用壶铃从身体两旁拿起来的这种硬举形态呢，它的下肢动作看起来就会很像蹲举的变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疑问的就是说它的好处在哪里，然后它的缺点又在哪里。好处就是它的背可以打得比较直，那对于躯干强度还不够的人来讲，后侧背肌或者是核心启动的技巧还不够的学员而言，六个角杠硬举比较不会有太高的伤害风险。那当然因为它对这些背肌的 loading 是不够的，相对你也可以说这个训练对于背肌的强化效果就不够好，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大幅度的躯干前趴，而且膝盖也可以相对的往前挪动，简单来讲就是做起来动作比较像蹲，比较不像直杠硬举。那这个时候对于你的柔软度的挑战，对于你后侧腿后肌 hamstring 的这个训练效果也会比较差一点点。那到底要做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全部都要做，相扑式的也要试着做做看，双腿在手掌外的这种直杠硬举，传统式窄腿的双脚站姿在手握宽度以内的这种传统式硬举，窄腿硬举直杠的，或者是六角杠的，或者甚至是单脚的，都应该要试看看。如果我们没有要把自己的运动局限在单一个项目上，如果你不是要拿这个项目来比赛，如果你不是要拿突破这个动作可以举起来的重量或者同一个重量可以举的次数来当目标的话，你追求的是全方位的健康和身体能力的提升，不同形态的硬举你全部都应该要尝试。因为在这些不同，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嘛，生活中容易遇到的这些困难，譬如说我要从地上搬起一箱30公斤重的菜，那个箱子的形状很奇怪，你是不是手必须要往很底下去摸？如果纸箱没有挖那个握把它动的话，你就要从最底下去把那个箱子给捧起来，此时你的脚是不是踩得很开，看起来很像相扑式硬举，可是你的身体又往前趴的很多，所以以躯干和背肌的角度来讲又很像窄腿式硬举，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子做法，或者是假设你今天被你卡在停车格里面被卡住了，你必须要身体稍微挪一下，那你必须要弯着身体去把右边的机车挤开一点，把左边的机车挤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变成有一点点左右不平衡的负荷在里面呢？所以只要是生活中有可能遭受到的挑战，都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限制。那我们在健身房安全的前提之下，有教练在指导，有渐进式负荷，就是重量可以调整，这个前提之下，我个人认为各种负荷的方式都要去执行。那么话又回来了，硬举和蹲举的选择上来说，我刚才讲到我对初学者会比较优先以硬举的指导画相比较大的重点，但是蹲的这个模式，因为跟硬举比起来的话，至少在一般大众来说，它的容易上手度也比较高，所以它也比较能够吃下够大的负荷，对身体全面性的健康促进来讲效果会更好。那它的挑战就会在于说，因为我们是要透过肩膀扛或者是手捧在胸前的这种模式来就是提供负荷，所以如果你是左右肩膀有不一样，就是稍微有点失衡的前提这种人，或者是说你的手捧在胸前这种上肢肌力肩膀肌力比较不足的人来说的话，蹲的训练就没有办法扛到，就没有办法负荷到比较大的重量。所以如果是在这种前提之下的话，双手垂在身体两边，你只要专心做肩胛骨往后收，稳定脊椎中立，然后腹内压固好，这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哦。所以如果对于上肢比较有问题的人来说，蹲举不容易做得好，或者是说用漂亮的动作做到够大的负荷，我就会倾向于用六角杠硬举的这种方式来做训练。好，所以很简单，都是一些把重的东西从低处往高处挪的这种动作形态，只是说蹲是先把重物从高的地方拿起来，然后向下放， 再站回来。硬举的方式是从地上把东西拿起来，然后怎么拿起来就怎么放回去。我们讲说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其实好像在硬举上面有一点点sense啦齁。那以上就是对这两种训练模式的简短说明，还有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怎么去采纳在我的训练课表当中。喜欢这集节目内容的朋友们，欢迎帮我按赞、分享，或者是留下五星好评。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哪个重训动作有什么样子的好处，适不适合我来做，或者是我的专项运动适合用什么方式来练，欢迎都在脸书或 IG 留言让我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健身 Espresso 节目全部内容，像意式浓缩咖啡 Espresso 一样，用简短的时间带给大家清新醒脑又提神的运动与健身训练小知识。那本节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